我们今天这个周末很高兴有余牧师跟林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们跟我们分享宣教的意向。林牧师现在是在英文部那里带着英文的崇拜。那余俊喜牧师是香港出生的那他年轻的时候就在南美州那里的 Columbia 那里做宣教十多年，那现在是华传的美国办事部的主任，我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也是我的荣幸能够来到你们当中来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动，我们三天里面讲到的信息都是很连贯的，而且呢是一步一步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概念也好，因为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图画。我非常的感恩刚才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敬拜，我非常感谢敬拜团带领我们唱的每一首诗歌我都非常 enjoy。 I have to say 真的我是非常享受，因为这种的敬拜，歌与歌之间穿插的经文，你知道，歌的调配都是非常的接近我今天所要讲的东西。感谢上帝，好像我今天就不需要再讲是吗？不过我还是继续还要讲一点点啊。所以很感谢主带我到这边来让我用几句西班牙语跟我的那个弟兄讲话好不好？ ¿Dónde está mi amigo Tommy? Tommy 在哪里啊？他走了吗？没事那我以后再跟他打招呼。我一直说我很感恩，因为我找到有讲西班牙语的弟兄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我跟你们的这个距离又拉近一步了我记得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我们去教会敬拜。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我在哥伦比亚那个基督徒的中间，我会去他们本地人的教会去敬拜。那我去了本地人的教会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会堂来的，它是本来了是一个监狱，是真的是这样子，他们把它改变了。变成了好像一个 warehouse， 你想象好像一个 Costco 一样那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坐满人，然后他们就每一个周末都这样子敬拜。那最惊讶的不单只是人数的多，而且他们对敬拜的热情是你不单只是感受到的，你会碰到的。怎么可能碰得到？因为他们会跳舞的。西班牙语系里面的人，拉丁美洲的人，他们是很表达的，连他们的身体语言是这样。我有一次我站在一个姐妹旁边，我说为什么他会越站越靠在那个路旁的中间呢？因为他觉得没有够空间，他不能摆动他的身体来去敬拜上帝，去把他的赞美去表达出来。我想你们的会堂不够位置是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人来去敬拜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啊！我邀请大家要跟我同心一起来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我们应当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允许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光，张开我们的耳朵，再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去工作，使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使我们能够藏在我们的内心中间，以及到我们可以行出来，活出基督的模样，让福音不断来去翻转我们。祈求你让整个会堂是充满你的荣耀，而不是我自己的讲到的每一个字，或者是我自己的语言。愿主你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我们先来那个最后的一个，我们说当然中间也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更多的主题可以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跳到最远最远的，我们说宣教最终的目的，要的是你会看见的景象，当然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很多的经文都是关于将来的景象的，就是万民都要来去敬拜他。好，我先跟你们也分析一下一个调研，这个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做的一个调研，是2016年开始做过的，所以有十年前所做的事情。那第一幅的图呢，我首先跟你说，其实这些的资料当然你是在网上面可以找到的啊，你们都很懂研究，那你会找到更多 insight， 可以找到更多可以理解的地方。那不过我只是找出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来去跟大家去分享。当然这个图里面所讲到的内容已经是一个结论而来了它不单只是说做了调查，然后调查有一些的资料嘛，那个 data 嘛，那它其实已经有一个结论，那我只是跟你分享那个结论的部分。他这样说，在2016年在门训是被许多教会视为未来三年中优先先投入的三项事项之中，意思说这个调研里面会问很多不同的教会，包括北美包括亚洲的教会里面呢，就有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下三年我们有三年的计划，这个教会想做什么，什么是他们的重点，那门训呢是排行第一的，很明显69%是69家的教会是这样子看的。那么最后的两个你会看到23跟14的那两个数目是什么呢？海外宣教跟本地的宣教。海外宣教就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会被差派，差派的远方，然后去要未得之民中间去传福音。本地的宣教的代表是又或许是我们中国人教会跟中国人传福音，又或许是说本地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群体来去传福音，都包括在内。好，我们再看2023年他们做第二次的调研，好，有一点点的改变哦。他说过去两年教会尤其重视的是圣经教导和团契小组事工，海外和本地的和海外宣教仍然是排在末段末位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见门徒训练你大概不会很陌生，因为我们都会讲，而且在教会里面会实践，有不同的门训的材料，有课程已经写下来，而且呢过往无论你十年二十年大概你会听过很多很多门训，我们基金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门训的资料会产生，而且我昨天也讲到大使命的中心点也是使人做门徒，这是很正确的。而你看见这个次序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会发现人越来越着重在团契小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些的部分我们很喜爱，而且圣经的教导更加的是需要重视的。不过后来我们也肯定的很容易去发现的，就是说海外宣教还是排到很底层，然后本地的宣教就更不要讲。当然这个是一个 COVID 以后的疫情后的一个调研哦，所以2019年开始有 COVID-19， 然后他以后才做的这个，所以有一些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我意思说原来在疫情当中我们就是说距离是很远的，我们没有实体聚会，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觉得距离很远，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产生一种我们需要回到教会一起来团契生活的这种景象出现。好，第三个图。第三个图呢也很有意思的。他讲到大多数的教会选择生命改变作为门徒训练的主要的三个 强调的方向之一，只有 10% 的教会强调参与跨文化的宣教。好，那我们都很了解，我们很希望生命备受改变，而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生命因为福音改变的时候，当然你也会觉得很兴奋，是吗？啊，没有人点头啊，有人点头一点点，我是很兴奋的，肯定对。所以我们在教会很强调这些东西，可是我们可以反思，我 again， 我不是想说你们教会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过我们应当可以在教会里面去反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原来很多教会都没有参与于宣教。好，我带出一个问题哦。就说门徒训练包括宣教的部分吗？应该是嘛。我曾经跟一个 OMF 的宣教士，他是这样认为，当然他的看法比较极端哦。他的看法就是说，没有宣教概念的门徒训练是有瑕疵的，他是不完美的。是这样子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请不要介意，不是我说的，但我是 OK， 我就觉得蛮认同的。所以好像我们教会好像缺了一点点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将经文都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话，或许我们就看见别的一幅图画。今天我想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将来这个天国最终的一个景象，新天新地的 New Heaven and Earth 会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那我会分两点来说，一个是万国都来敬拜他，而且万物都有更新，然后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的创造当中，我们的盼望所带来对宣教的策略是如何，可以去探讨一下的。好，我们首先回到经文啊，这段经文已经读过很多次很多遍了，那我不会重复。但是我说昨天讲到的是大使命的中心点，但是还没有讲到的是他的对象是谁呢？万民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无论是马太福音的最后的末段，又或者是说我们在路加福音，如果你有留意哦，四福音里面都有讲到大使命的。大使命不单只是在有马太福音的四个福音书不同的对观，然后产生的是不同的角度，从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领受，而且透过使徒们所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不同的角度都讲同一样的方向的时候，这个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路加福音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但在路加的言语下面也讲到地极哦。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大概我们现在很难很难把这些国家与国家中间的分界是很难去分辨的。你知道美国旁边是谁吗？是我们加拿大。我是加拿大人吗？我还是拿加拿大国籍吗？那你知道那个边界是怎么样呢？如果你去到 Nicaragua 那个瀑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吗？但是很模糊的，我意思是说现在国与国中间的定义是很难完完全全分界的。我从香港出生移民加拿大，然后现在来到美国，我是谁的？我的孩子更不知道自己是谁，真的，你问他是美国人吗？他不太像。然后你问他的你是中国人吗？他可能会觉得，因为他知道我们吃中国菜啊，所以圣经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哎，中国、日本、台湾等等等等等地，这究竟是人产生的呢，还是圣经里面所要我们去分辨的呢？很难说齁，不同人的不同看法，我先不做一个定论。 不过万邦万国这些的概念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我们到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就在一个以人跟为人的中间，所以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但是他没有百分之百的降临之后，但是我们是正在这个时段。不过将来不一样哦，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以及长老中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的，有7个角七只眼睛，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这羔羊前来从坐在宝座上，那坐在右手中拿着书卷，他一拿着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拿着琴和圣门的香和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我先读到这里哦。所以这个景象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活物，我们看见长老，我们看见这个很多七的一个这样的表达。我先不会把每一段的经文或者是里面的世界都展开出来，我今天没有这个时间哦。首先说，不过里面就讲到一个完全好，很多的数目就是代表一个很工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可以讲出来，因为他讲到普天下的，然后也有讲到宝座，也有讲到书卷，四活物跟24位长老。24位长老大概我们可以这样看啊，许多学者也会认为说这个是12个支派加上12个门徒，就是旧约跟新约的这种的一个 interpretation、哦、这个解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景象，而当我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归于耶稣，而将来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来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们会唱新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牧师跟你们说，哎，我们在天堂没什么好做的，就只是唱歌敬拜。那我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这样的教育，我就觉得好不是很完美，就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常常牧师叫我要盼望着将来，那我要觉得很有趣的话那怎么办？我说是与否哦，真的好像我刚才也讲了，跟你们一起的敬拜，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起的敬拜其实是彼此的激励的。你唱的歌，我先不讲好听不好听啊，是好听是好听，但是因为你们的信心而唱出来的歌，会不会对我产生信心的增长呢？会啊，我们是彼此建造的，更不要说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我今天一进来，琴声已经响了，我第一个想象的，我的脑海里面出现的，我很想跪下来，我有一点害怕，因为我尴尬，我很想跪下来，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主的日子，我要来敬拜他。敬拜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基督徒的中间应该摆在中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是以敬拜来开始的，每一周敬拜来开始，不代表我们周间就不敬拜，而且是应该说我们一个周里面7天，一天24小时来去敬拜上帝，更何况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完美的可以看见上帝。今天你认识神一部分，我们很多很多的 limitation， 很多限制，不够完全。我们可能说我风闻有礼，但我没有真正的见到耶稣。 没有亲身的经历过，甚至我可以说从灵里面我们没有提起来，真的可以与上帝那么的亲近。我在信息里面也提过了，如果你真的爱那个人，你觉得他很美，甚至乎一个艺术品，一座 building 非常有智慧的建筑物的时候，你会赞叹，你会希望去欣赏，你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你就仍望着他，然后看见他的时候，你就发出觉得，哇，为什么那么美的？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智慧在背后的？那更何况我们的神呢？这个是敬拜，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再看哦，他讲到我们要唱新歌，他意思讲到就是这个是 present time， 这个是一个永不止息的，永远都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我今天，我刚才描绘了哦。如果那个是那么美的时候，上帝又不是在时间中间，他没有时间限制啊，这很难想象，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那我们对他的欣赏，我们对他的赞美，也应该是不断的。因此过去我被受的教育，我觉得有道理的，不过我需要填满里面的资料，或者是补充一下，因为上帝就是那么美好，连我们用笔墨言语都不能完全的去把它描绘出来，而且它不在时间当中，哪怕我们将来就这样子每天欣赏着他，用诗歌来去对他赞美。你知道诗歌对基督徒是那么的重要吗？我觉得啊，如果有另外的答案，请你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比诗歌更美的东西，是因为它能把 melody 这个音乐里面的东西，把字就是词语来两者同时间表达出来。意思是说我们不单是一个情感上面的表达，我们更加的是理性上面的表达，所以歌词中间是有意思的。当我唱起一个 melody 时，是说很觉得那个宏伟，但它里面的词是不对劲的话，那我大概我不能够投入在这个敬拜里面。不过词跟歌词跟那个旋律能够配合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心领神会的去敬拜上帝。好，我们再看哦，我要把握时间了。好，我跳一点点，我只是讲到就是说第九节，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刚才的图画其实是在旧约的圣经都会有看到，无论是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然后又有活物，也有圣在圣在圣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也有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里面也讲到那亘古长存者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所以旧约圣经那到新约圣经那最后启示录也是这样讲，但当中呢也是讲到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都来到去敬拜他。第一我要强调的，我们都是被买赎过来的，买赎过来意思在说我们都是被 redeem， 我们都是被救赎过来的，谁把我们的罪的代价摆上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耶稣的工作，我们今天是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本来付上的罪恶的代价是死亡，与神完全的隔绝。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满足上帝公义的这种，要满足他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被审判的是他，被钉的是他，付上代价的就是他，所以我们是被买赎过来的。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感恩，但另一方面我真的知道原来我是很有价值的， 一个房子，我们在美国嘛都买房嘛，是吧？然后在加州更不要说了，那些房子很贵。房很值钱吗？为什么它有这个价值？是因为它有买家。我说这个房子是超过200万的，你说不急，因为那个买家不觉得是这样。但是有人开一个价钱是1000万，可以吗？可以的。价值是在乎于那买赎买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的价值在哪里的话，就是说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他把我们 redeem, 啊，你不要把 credit card 的 redeem 你的分数来放在里面啊。因为那个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层次啊。好，不要说我要什么礼数，我要买机票的时候 redeem my bonus, redeem my points, 不单只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他里面，而且他要讲的告诉我们是所有人，活物长老，如果是新约旧约的这样子的连贯，到了各族各民各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哪怕我们不会说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颂的吗？我们应该来赞美他，是万民都要来赞美他。我就跳过这一段了，我就不再讲。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说如果你按照启示录的这个脉络的话，你又会发现的是，我们从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有讲到这个语言，就是各族各民各邦的这些语言。但是中间呢插曲呢是什么呢？也是所有的，就是144000的以色列民受的印记。你大概就会知道，所以选民是很重要的，以色列民被拣选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包含了上面跟下面，如果要给他一个括号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是所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群体都在当中的，而且是来敬拜他。我今天没有很多时间，然后我就再跳过去啊，允许我跳过去。所以我们所说，耶稣是敬拜的中心，你这个是讲到他的深度。这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事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然后我们讲到那个宽度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他是万主万邦，他的拯救都是他的对象。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这一点。好，所以我讲到就是敬拜的部分，我们应当如此的敬拜，而且借着敬拜的群体，虽然我们今天大部分是中国人，不过将来在天上面的敬拜，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到的，这个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当然当中起码有7亿的人是我们所说的清教徒，又或者是说福音派重新得救的基督徒，起码是这样。那更不要讲就是历世历代甚至乎将来会信主的人都会进入天国。好，我就引用一个另外一个概念，我把另外一个概念会把它引进来哦。所以我的问题也是一样，将来在天上面，如果我们只是唱歌的话，那么有意思是有意思，但是不完整。OK， 那 N.T. Wright 这个新月学长啊，是圣公会的牧者啊。他算是福音派的，但是他是比较开放的福音派，当然他的理论里面有很多很多有争议性的。我先跟你讲，比方说保罗新冠这个啊，你在网上面你可以查到的，就很多很多的争议性。无论如何，我不是想讲他对保罗的神学的看法，他写的这本书，他说天堂有什么好期待的，这本书里面可以提到的一个观点哦，我觉得很值得去参考。或许你跟我的神学立场不一样，这没问题，但我们可以总是可以参考嘛。他讲到就是说，那个耶路撒冷升天新地，它不是一个无物极性的东西，它不是虚无的，它不是完全是消灭了，我们这个地都没有了。地，我意思说是地土，包括 material， 所有的 material， 你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怎么复活吗？他没有身体啊？有身体，他会吃鱼吃饼是吗？那哥林多其实15章会不会后书15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会有身体的复活，有 material 的，有 physical 的东西，有身体上的东西。那他提出来就是说将来在天上面应该也是这样子。好，你们好好研究啊，我不讲太多了啊。然后我引用他讲的，他说有使命塑造的教会必须让自己的使命被盼望塑造，那个盼望当我们将来的景象。真正的基督徒的盼望是以耶稣的复活为根基，所盼望的是神更新万物，这个更新我讲过了哦。克服堕落腐败和死亡，使整个宇宙充满他的爱恩典能力和荣耀。好，我再引用另外一个，我J.I. Parker 啊，有人也问我了，在他的解明神学 Concise Theology 里面也讲到哦，那你不要说这个 N.T. Wright 可能是争议性很大的，但是大概我们都很认同 Parker 的他的说法，解明神学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本书哦，就是说是很薄的。但是它里面也讲到，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它讲到天堂看成一个地方，它讲的地方就是有形有体的，虽然使人误会，有可能有人会误会哦，但它的优胜点它是更多于缺点的。圣经里面讲的天堂是否是一个实际的空间，出自于的所有受造的空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将基督在父神右边的宝座和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属灵祝福与复活生活生命都归在天上等等等等啊，我想指出就是说其实一个比较保守的基要派的神学家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讲解圣经，那我觉得有道理。好，先做一些思考，我先不讲这个，先做一些思考。如果将来在天上面的敬拜是那么的完美浩大，各族各民各方，那么也有实际的这个physical 的一个存在的话，那会怎么样呢？John Piper 曾经这样讲过，我还没有做结论啊，我还要先讲他，因为今天要好好讲。那大概30多年前1993年 John Piper 就写了这本书叫 Let the Nation Be Glad， 他的最关注的经文是在诗篇的67篇，他讲到万民都来去赞美他，所以我们是 Let the Nation Be Glad。那他提出来的一个我觉得非常突破性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我过去的教会也是浸信会的教会，很高举宣教的。为什么我会投入在宣教里面？因为教会经常讲嘛。然后我被教育就觉得哦，我们信徒哦，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很感恩，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是被福音改变过来，那我应当要传福音，是真的。那个概念是从哪里来呢？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有一些的反思，其实很多很多华人教会他怎么被开始的，都是宣教士开始的，是吗？无论是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又或者是我在香港，我都看见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历史我遗留下来的，甚至乎我大胆说这个教会很有可能也是从香港有人来到这边然后建立教会，但是他们为什么信主也是从前有宣教士去到这些地方来跟他们传福音。那我们带着一个觉得是福音的债，所以我们要还福音的债这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是错误啊，首先不要误会我。不过我觉得更有意思是什么？他 Piper 他这样说，他说到教会的存在，甚至不是宣教的存在，应该是说全福音不是宣教，不是，对不起，我再讲清楚一点，抱歉。他说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全福音， 是为了敬拜神。没有敬拜其实是没有宣教的。他的意思对我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说，哦，以为我信了主，全福音是首要的，第一重要的，但我没有把它能够连接到敬拜当中，我只是觉得我有行动去做宣教就行了。那敬拜对将来的景况这些这个远近是会怎么样，好像没有连接。但是他的观点改变了我很多，因为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刚才不是讲吗，我们要敬拜他是因为他的荣耀来去敬拜他。宣教为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很享受上帝，很愿意去敬拜他，我们也知道上帝对我们那么的美好，他是良善的，他的良善要追着我们来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没有福音，这些民族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的话，他们没有圣经，没有宣教士，没有基督教的朋友，福音怎么能够进去？万族怎么能够在基督的面前？当然我知道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他用他自己 的工具来 把这些人带到上帝的国里。不过我会不会是那个工具？我会不会是那个渠道可以把福音传到他们的当中，而让他们一起来享受上帝，爱敬拜，看见上帝的荣耀。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的。救恩很重要，但是这个是有开始有终结的。救恩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人堕落吗？我先不要讲到神学那边哦，但是你大概要明白我说什么。意思是说他真的有开始有终结，因为救赎这个计划到了最终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他会结束的。好，所以全福音重要吗？重要，不过他会结束的。因为将来在天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宣教了。OK? 同样的，上帝做王也是他有开始没有终结。我简单说，但是唯有一个是上帝的荣耀是完全从亘古到亘古的，从永远到永远的，全在的。敬拜跟宣教非常有关系。好，我们讲到如果以上的两点，也就是说将来是有形有体的这个天堂的话，也以他为我们敬拜的中心，而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民族都会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策略是怎么样的。这个图你很容易的在网上面可以找到，在 Joshua Project 里面讲到，红色的地方非常集中的，当然我们经常在宣教学里面讲的就是十之窗啊，就是 10-40 windows， 这个就是说纬度是10到40中间的那个区域，那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未得之名，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没有基督徒朋友，没有基督徒自己在他们群体讲他们语言，也没有一个圣经翻译的群体，就是说他真的没有渠道可以能够理解到福音，如果没有人特意要去的话。 OK， 世界上就那么多，你看到密密麻麻的，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很清楚，但是你再在往下面就打开来看的话，就这么多啊。那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有人跟他们去传。这个也是包括我们将来会看到的这个景象的一个图的当中。好，我再讲。有一个牧师他送了我一本书啊，那么厚的600页。我讲完到我跟他们讲宣教的主题，然后他说我有一本书送给你。 他要从600页输给我。这是 biblical mission。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宣教里面非常可以找到根基，是站得稳的。其中有一个主题啊啊，就是 a new creation model for today 啊。那我不要介绍太多了，因为我时间真的很有限。今天好，那我就讲里面的内容哦。新创造的模式，我刚才讲的那个模式，就是说有 physical 的，有形有体的这种的模式。与之相对的是，新创造的模式认识到上帝的救赎目的具有多维圣性，就是multi dimension， 不仅是涉及灵性，还包括物质、人、个人、国家与国际元素。这个观点认为，耶稣正在积极工作，以调和和恢复因堕落而受损的一切，导致一个可触摸的新天新地。复活的信徒站在其中生活、统治，并进行社会和文化互动。他想讲的就是说，如果将来那个天国时候是有形有体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所做的手所做的工，你在地上面存留的历史，将来是有价值的。我去到 Michael 的家，他好像第二天就告诉我说，后院他有大建一个 booth， 其实他跟他儿子小时候大建出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要不要去他的家，就你自己选家去看看看啊！我很想说的是，说我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完全就抹掉。我们还是在基督的文化里面建立一个新的标准。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文化，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我不只是属于地下，我不是只是美国公民，我要做的是天国的公民。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但是那些东西不会过去，大概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建立这个文化。所以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文化使命啊，那个 civil mandate 啊，文化使命，我不讲这个哦，不过有时间可以讲啊。但是我意思说，我们正在做的不单只是全福音，不单只是活出一个基督的生活，我们更加应该是做盐做光来影响别人。那随之而来的很需要去反思的，就是说这个会影响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模样，基督徒的模样，我们应该是影响我们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是我们可以不管的吗？不可以，大概不可以。虽然我自己，我说我自己而已，我也不情愿。不过上帝的话真的很真实，要我们做盐做光，要我们去影响我们周边人。然后我也说过了，我也再重复说，其实我们的周边就有很多很多还没有得救的人，包括未得之民。穆斯林的群体是你我都能看见的。我去过在加州特意去的一个我们宣教士划船底下的宣教士，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地方叫 El Cajon，它是一个很多难民被移民摆在那边的地方，有阿富汗人，也有别的地方去的人。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那未得之民是很远啊，他们都集中在这些十世纪窗的地方，但是神也真的把他们带过我们当中。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你现在今天的工作，你的生活场景都是宣教的工厂，这个是其一。另外，如果说宣教，我讲第二点啊，如果宣教不是最终的目的，敬拜才是的话，那么万民都来敬拜赞美的概念会怎么影响你对宣教的参与呢？你的重点还是摆在那些已经有的有福音的地方，还是我觉得啊，其实那边还有很多的民族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我愿不愿意 奉献一点点的金钱，原来上帝给我是那么丰盛的，而且我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要不然我分配一点点，我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人还没有信主，那些未得之民还是有那么大的需要，我愿不愿意就分一点点的金钱，从上帝而来的，不是我自己的啊，那我就放在这些事工上面来支持他们。而且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建议。最后我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新闻啊？新闻在巴塞隆拿有一个教堂叫圣扎堂，是吗？ Sangada 的那个 Cathedral 啊。所以这个教堂是从大概是188几年就开始建的哦。啊，你上网就看见了哦，这是资料。然后它里面呢建了140年，差不多140多年。最近它完全了，它完成了。它分了三段的阶段，一个叫 Lefidity， 就是说耶稣降生。然后它是因为天主教的影响嘛，很多很强调就是受苦啊，苦难。然后在最后呢，它讲到新天新地，新的创造，最后的部分都完整。弟兄姐妹，你跟我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砖一瓦一个钉子，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那个那么漂亮的 cathedral 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呢？是不是？我相信是啊。那个答案应该是对 yes。我希望做那么大的工程，我希望是其中一块，起码是其中一块，因为我可以闪闪发亮的。这在这个 cathedral 里面，我是其中一部分。那你想想，这么美丽的部分，会不会只是中国人呢？不会啊，因为上帝的美好、他的真实、他的全能、他的美善，要从各个方面他所造的人里头去表达出来的。弟兄姐妹要参与，要参与宣教，把你放在其中的一部分，让神来磨造你，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再留意一下，其实现在近代的宣教里面，我们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就已经不是北美洲跟欧洲所差遣出来的，更多的人数是从南半球被差遣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我坐在这个岗位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很荒凉，宣教是非常非常小，是从北美洲出来的。难道我们在宣教的整个的图画里面就不可以贡献多一点点吗？我们那么多的祝福，求神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无悔的一生，真的好好的为神做盐做光，成为他所建立的灵宫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房角石，我们真的是被你建造，而且那房子是怎么建的，它里头要摆什么的，它里面的装饰它的漂亮的程度，它豪华装潢的程度，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你设计的。但是我很相信的，你是那创造的主，你比我们一切的人都有创造力，所以你所摆设的，将来我能看见的，应该是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美、更好、更完美。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为你做燃做光，为你发光发热，为我们所有这个世界许多的民族，那么多7000多个的这个语言群体，有很多的未得之民，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盼望着主啊，你差遣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甚至我们可以投入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每天纪念一个地方，每天纪念一个 群体也更加的就是说把我们的金钱也奉献出来，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你手中，愿你使用，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